现在任教于香港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世武，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中文世界发表许多文章，陈述和解说他对金融、经济、社会问题的看法。因为说理透彻又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他的文章获得了众多的读者。不久之前，陈志武出版了一本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展示了他对各国各民族文明和中国文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思考。在陈志武看来，令古人为难的一些涉及天下苍生的重大难题，仍是今人，尤其是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的难题。陈教授，您好。
记者老师好，你好。
啊，陈教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经济学教授谈经济一般都是谈这个细微的、具体的经济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教授要觉着必须写一本像这种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样一本体旨宏大的书呢？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好奇心吧，因为到今年我也差不多60了，所以活了这么多年，一直原来的话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社会，跟那些朋友交往啊等等，但是几十年下来，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越觉得哇，我们是谁啊？这个以前。中国社会和其他的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儿？不管是迷信啊、婚姻啊、家庭啊、宗族啊、宗教啊，还有包括国家又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对这些话题的兴趣，越是增加，越让我觉得哇，我可以用那个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分析框架的。来去重新审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好奇心和兴趣了，在过去十几年让我一直准备，写这个《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一本书谢谢，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你在书中写到，实际上，不管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妻家庭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是彼此不兼容。爱情到了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那么，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妇女的解放，婚姻的这种家庭合作、家庭这个互助以及这个规避风险、分散风险的这种功能在降低，而所谓的爱情，因为它这个自然的原因，它有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易变性。那么，是不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正在见证婚姻正在走向死亡？
当然我没有那么悲观因为那个，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的会非常的不同因为年轻人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啊等等都是把婚姻非常的浪漫化的觉得像我也好一些朋友也是。一谈到婚姻，谈到爱情，他们觉得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两者是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于像中文，里边以前的话没有爱情这个词儿这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爱情这个词儿在那个洋务运不是在那个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入中文世界里面。但是到这个最近的几十年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这个出现呢，人们， 这个通过婚姻、通过家庭、通过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这些风险挑战的这个需要啊，哈，越来越减少啊，因为很多这些，这个规避风险、生老病死的这些生活安排呢，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啊来解决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让那个婚姻的这个定位啊，哈，从原来，那么多的是基于这个生活需要、基于这个避险的需要的，不得不去结婚了，慢慢的转变成了，要以感情、以爱情为基础的，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就会想到这个一个必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原来要靠婚姻、靠家庭、靠养儿防老，解决的那个生活挑战的这些需要啊，一旦由市场来取而代之以后，那是不是婚姻就从此也要消亡了，也没有必要存在了哈？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天的人类婚姻的性质和内涵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跟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跟中国的一个那个古代那个我们熟悉的婚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有一点我不知道有一群朋友平时注意到没有，比如说为什么以前的女性在找男朋友找婚姻对象的时候总喜欢找像金哲老师个子这么高大的男士来做男朋友、做丈夫了哈。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除了这个要通过结婚进行那个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的这些目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原来的中国社会跟其他的人类社会的暴力很频繁所以很多女性呢要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得到安全感呢如果是周边旁边的那个男朋友或者丈夫个子又高又大，那么感觉上呢有丈夫可以发挥这个防卫去打架的这个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个人类社会以前在暴力非常频繁暴力非常普遍的这个背景之下的女人都会想要找个子高大的男人给她提供很强的保护很强的这个安全感。但是今天实际上不管是在北京啊，在长沙呀，在上海啊，在哪里你不用太多的担心要跟人去打架的、被人欺负的，所以慢慢的，这个女性对于这个男朋友、对丈夫的这个体质方面的要求身高啊，这个壮实的程度越来越淡化了。当然，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你是不是像马云那样子个子不一定很高又很瘦但是你大脑是不是很厉害，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些的话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人类婚姻的这个性质内涵在这个发生变化，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婚姻，当然这些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政府在人类婚姻中的介入越来越多你像在中国一直到这个1930几年以前中国人原来的这个婚约结婚证书原来没有盖公章的，没有政府介入的像美国和其他的社会也大致上是这样子，主要是20世纪这个政府福利这个越来越多政府提供，因为承认你和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婚姻关系了嘛，就自然的你像在美国的话有1000多种婚姻权利这些婚姻权利很多都是由政府来保证的那么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必须有正式的政府承认的那个结婚证否则的话他不会给你这1000多种相应的那个婚姻权利的所以这些的话也对于婚姻性质和内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原来没有政府介入，现在的话人类的婚姻关系呢都有政府的这个介入的所以这也改变了很多婚姻的性质。
那么人类这个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书里边有趣的内容太多了，这个书里边有一个章是 迷信与秩序从康熙帝的灾政理解国家的起源，讲的是迷信或者是信仰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家秩序的建立的重要性作用。比如说，在清朝，在康熙帝时代，北京发生了连续的地震，严重的地震。康熙帝他自己就是进行这个非常的虔诚的祈祷、检讨自己的过失啊，同时责令自己的臣下也各自检讨他们的过失，用这种办法啊，也不是用这种办法，是他相信这种办法可以跟这个上天沟通，使这个灾情消弭灾情，让这个民众来信服朝廷，信服这个君权啊，这个什么，来信服天命。那么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信仰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认为，在当今中国，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再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中国人民可以怎么样相信这个国家所提倡的信仰是真的，不是虚幻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社会的人呢，以前的话都不去想的一个事实，历史事实啊，就是人类一直到这个近代推出民主制度之前呢，各个社会的这个统治者，不管是什么王朝还是这个帝国哈。都是基于迷信啊，来建立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哈，所以呢，康熙皇帝在那个京师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在18世纪后期啊，他借助那个机会啊，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呢，就说啊，我来，可以代表你们去跟天啊哈，去通话哈，你们由我来这个相信我啊，我通过这个祭天的仪式呢。代表你们向上帝啊，向上天，去求援啊，让上帝呢，这个让上天呢不用再惩罚我们了，我们得到了啊，这个上天，给我们啊做的一些惩罚，因为我们以前啊可能做事儿，不是做得太好，有一些方面呢违反了天意，但是我作为天子我要进行跟他进行重新的对话，要向上天保证，今后呢要做皇帝啊，要做得很好以这个方式呢让那个老百姓呢更加相信啊，这个不管是康熙皇帝还是其他的皇帝，他真的是天子，是上天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没办法跟上天对话的，他可以的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让我们可以想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陈教授说这个，中国不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社会啊，你比如说玛雅社会原来的那个帝王呢，都是说他们是这个太阳神因为那个玛雅人呢一直是最敬仰的是太阳神。他们那个每一个帝王都是太阳神的儿子，日本的话，天皇什么叫天皇呢？也是天之子所以为什么各个社会都把这个帝王跟上天的儿子上帝的儿子等等联系上呢？你像包括英国也会说他的那个王后不那个这个不管是王子。还是他们的君主都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因为原来的话没有民主投票的那个规则之下去选举领导人的这个体制安排之下呢，他们必须得找到一种虚构的故事，给统治带来这个合法性所以在中国，这个一直从可以说从那个夏朝的这个大禹，到这个这个商朝的这个汤。后来的话，到这个周公时期，这个西周又是周武王也是上天派下来的等等，所以这些的话，原来迷信啊，在人类社会里边一直是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 在近代的中国的这个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啊，最经典的。啊，就是不是靠迷信来为统治带来合法性的这个安排的，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只要，经济在发展啊，人们的收入啊在增长啊，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么通过这个业绩啊，通过治理社会的具体的业绩啊，来得到统治的合法性，啊，这是第二种。人类社会经历过的这个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的那个一个根本的那个基础啊哈，当然第三种在近代社会，我就刚才说的，谁得票最多啊，那么你就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呢，也大致上呢啊可以啊总结的这样总结成这样的哈，人类社会的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三种啊这个啊来源。啊，一个呢就是神啊，通过虚构的迷信的故事哈、啊，来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第二种呢就是邓小平说的，啊，这个发展啊，这个增长的业绩啊，这个是啊为统治可以找到合法性。第三种呢啊就是民主投票啊产生的这种啊这个统治合法性的这个根本的那个基础啊。但是今天的中国当然。很多方面呢，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仅仅不信任何正式的宗教，也对很多的迷信啊也是越来越淡化了，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在中国很多人抱怨的哈、啊，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没有任何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敬畏的哈、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让大家的不知不觉的。把所有的信仰呢啊迷信呢啊转变到钱这个上面，所以但是钱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个感情，也没有这个神的那种威力的，所以它真正的给社会的这个秩序啊、规则啊、文明的啊这些行为奠定基础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哈、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抱怨今天在中国这个诚信啊哈，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的那个程度越来越差哈、啊，这个跟迷信没有了宗教信仰又没有到位那么社会的话就缺乏某一种有带有这个敬畏的这个威慑力的让人们感到敬畏的那种那种东西，不管是神也好其他东西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社会的诚信啊，哈，越来越是我们抱怨的那个对象啊。
嗯，陈教授刚才讲了啊，就中国而言，现在主要是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种所谓的业绩合法性。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关于业绩合法性在政治学界是有很大的争议，这就是。假如你这个业绩，尤其是发展经济的业绩不怎么样的时候，这可怎么办？因为这个话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现在中国就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这个业绩不保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说了，这个业绩合法性是不是一种迷信？对这个问题，陈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讲得很好，就是按照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说法，不管是民主制度也好，迷信也好等等，所有这些合法性的这个基础啊，都是一些精英虚构的故事哈、啊。因为为什么谁投票谁得到的票选票最多，那就他自然的就应该有这个。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呢，这个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个虚构的故事，相信这个说法，那当然就像在美国哈、啊、谁得票最多，那就天然的他就是应该名正言顺的做总统。但是中国的话原来啊甚至于到今天呢还是更相信那个迷信，谁是上天之子，上天派下来的我们就相信的哈、啊、所以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一旦大家都不信那些虚构的故事的时候，那真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就变得很有挑战哈。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我能够理解，就是毕竟邓小平说的这个靠业绩，为统治找到合法性啊，这个当经济 不断的增长的时候，这个规则这个原则蛮管用的，因为我继续可以带来年复一年的那个经济增长，那我怕啥啊？我这个统治照样可以有合法性。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经济体可以无穷多年永远的那个高速增长下去的。那么既然那个业绩靠业绩带来这个统治合法性这个越来越不靠谱了，那怎么办呢？又我们又不希望推动那个民主选举，以谁得票最多来决定那个统治合法性啊，或者哪个政党得票最多啊，那么他就有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啊，我们又不愿意采用那个体制，那怎么办呢？当然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只有第三条路，那就是这个迷信啊，就靠造神为这个啊，当然我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对，嗯，
对，好，啊，我还是要说，陈教授，您写的这个文明的逻辑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您在那个书里写到，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也是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合法化。我想问陈教授，这些话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来说是否适用？假如不适用或者是适用，理由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当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照样是非常实际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自己跟我的那个同仁林展教授的做过一些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还没有发表就是我们把中国这个从秦始皇以来的这些不同的皇帝他们是怎么死的，是非正常死亡还是正常死亡呢，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同时呢把中国的跟那个欧洲自从公元六世纪一直到这个公元十八世纪末这个欧洲的1500多个不同的国王他们是怎么死的，跟中国600多个不同的皇帝是怎么死的呢，做一些对比。结果我们总体上发现呢，这个你像欧洲的国王在那1000多年里边呢，大概有28%是非正常死亡，就死于非命的，被有的时候是被人打死的中国的皇帝呢，大概38%，是死于非命的那么，具体看一下的话，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就为什么那个欧洲的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比这个中国的国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要低很多其中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即使是在中世纪期间呢，欧洲的这个国王他能够有的权力比中国的皇帝要小很多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你皇帝手中控制的权力掌握的权力越多越垄断越武断，那么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吸引力就会越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设计如果把权力过多的太多的集中在这个君主统治者的手里面的话，那这样一来呢就必然会造成那个君王的那个被别人打死别人想要害他的概率就会越高，这个动力就越害他的动力就越大，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就喜欢权力，那么你手中掌握那么多的权力，那其他的人有权力欲望的这些人呢就都想把你给干掉，然后呢变成你的下一个这个接班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要是我的话，要是我是皇帝，我可能不愿意 把那么多的权力都集中到我手里面，因为集中到我手里面的权力越多，那么就让越多的人想要把我干掉的，那我的日子觉都更加没办法睡好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文明化的发展，不管是中国社会还是其他的社会啊，那个具体到这个君王的权力他到底有多大还是多小，还有就是君王的他的这个统治者的交接班呢，这个一直是政治学界非常关注的，就是度量一个社会的他的政治体制啊设计的非常好还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呢都比较熟悉这个原来中国都有皇帝立太子的这个传统，但是有一个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例子呢，就是康熙皇帝因为康熙皇帝他开始的时候让他的第二个儿子把他的二子设为这个这个太子结果呢那个很快的康熙发现了，哇，他这个儿子每天都不耐烦很着急，就想赶紧去接他接他老子的这个班所以呢康熙看了眼里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把他立的太子就废掉了等他把他的太子废掉了以后呢，结果发现因为康熙有很多个儿子那么每个儿子都更加是坐立不安的都想尽办法要去这个让他们的父亲让康熙皇帝呢选他为这个这个新的太子结果打得不就是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康熙的干脆又把他的第二个儿子第二次重新立为太子结果呢带来的结果呢又是他那个太子那个儿子这个很着急要接他的位，所以康熙好皇帝呢最后干脆就把这个他那个儿子第二次立太子又给他废掉，然后呢改变那个皇帝的一个即位的那个规则他就是康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就通过那个密招其实一个秘密的把他要有谁接位死了以后有谁接位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放在那个正大光明匾的那个后面，就等那个皇帝死的那一瞬间呢这个太这个宫廷里面的那些宦官跟其他的那个人呢都要走到一起就看那个死去的刚刚死去的皇帝呢他的密诏里面指定的接班人是谁然后再去指定那个接班人，所以这后来的话就整个清朝就沿袭了康熙发明的那个密诏的方式，通过把密诏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这个方式的决定那个接班人。但是从我们的研究看的话越是没有指定明确的太子的皇帝他死了之后这个整个国家尤其是朝廷的这个斗争就会非常厉害就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皇帝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呢就是不明确的指定那个太子因为越是不明确的指定太子等他死了之后这个社会尤其是朝廷里面的斗争会非常激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朝的历史上呢雍正皇帝他上位以后杀掉的这个亲戚和那些大臣或其他的官员是最多的，就是因为那个康熙皇帝留下的这个密诏呢争议很大就很多人说哇后来宣读的这个密诏呢是雍正和他周边的人呢被篡改的自己写的一个假的密诏，所以对于这个雍正皇帝作为皇帝的这个合法性呢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所以越是有争议那么就逼着雍正皇帝必须的要杀掉更多的人，以这个方式为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找到这个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们做的这些研究这些理论讨论和实证的研究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个皇帝国王的这个接班都非常的不明确的话，那到最后这个皇帝和国王过世了以后这个社会就被这个抛弃了就一下子没有真正的这个大家公认的 这个统治者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出现动乱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啊。所以这种系统性风险呢，是各个社会的体制的设计者、执行者都应该这个高度关注的。
那么您在2008年发表一篇题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160年》的文章，你在那文章中写道，不管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还是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从最初的三权分立到最近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来说，基本就是两个主题：改革、开放。那您200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现在到了2022年，14年过去，在这14年里，有很多的人来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在大幅度倒退。我想从一个积极的方面来问这个问题，这就是陈教授，您认为在当今中国还有哪些领域的改革开放仍然保持甚至在推进？对那些唱衰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你要说什么？
这方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呢，对于什么是改革开放都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因为从字面上来说的话只要是改变既有的这些体制这些政策，那都是改革这样的话，这个改革的方向既可以是向前的，也可以是向后的，但是都是改革所以就看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定义了。所以在我看来，自从78年邓小平推出改革和开放呢，特别是对于改革大家的那个共同的理解的一个共识呢，就是相对于政府，就是相对于政府管制太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前中文里面讲的改革的这个词所包含的最核心的这个含义当然了，刚才我也说到了，有的人可能会换过来理解。那原来的话，可能开始的30几年的改革呢，可能是相对于这个政府行政管制太多，市场发挥的作用太少，所以呢，我们要针对于那个既有的这个状态做一些调整。所以那个是原来说的改革的意义但是现在的话，只要是推出新的政策，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改革。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可能在中文里面那个改革这个含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到今天的中国呢，我们尽管用的中文词沟通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用的改革这个词，但是可能所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没办法那么明确了，所以这些就会造成那个中文的沟通就越来越艰难了当然我想那个对于开放这个定义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的含糊的，你到底是国门对国外的资本对外国人这个是不是开放这个是比较好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中国外国人越来越少那么应该说这就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低。如果中国外国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对外开放呢应该是越来越大了一些当然具体今天到底是更比以前更加对外开放了还是更加封闭了不需要我多说，我们自己去在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地方去观察一下自己可以做出自己的这个判断。
还是您刚才写的那篇文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160年？你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在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是在文化大革命带来危机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须这样做，不市场化、不法治化，中国人就没法生活下去了。那有人看到陈教授写这样的话，也可能会说，他可能真不是抬杠，他就说， 哎，不法制化，不市场化，那中国的邻国朝鲜过得也很好啊。哎，朝鲜而且政治很稳定啊，而且中国嘛，也可以朝鲜化，也可以从而获得政治稳定。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吃草都能活3年啊。你要对这种说法，你要怎么评论或者怎么应对？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是吧？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就是今天要活着，就是为了明天要活着啊？然后以此类推的，明天要想尽一切办法，吃草也行啊，关在屋子里面也行，就是为了能够活到后天啊，后天也能够活下去哈。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其实。这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以前过去这些年呢，经常有类似的这种讨论哈，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说啊，哇，我们有这个社会要是能够不惜代价，不管以什么方式保持稳定的话，那多好，那是最高的境界。那其实要我看的话，你如果只是追求稳定，你要是把每一个人都关在屋子里面，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然后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出笼子啊！等他肚子饿的时候，从笼子口啊，给他一点东西吃，让他又可以活下去的，那样子是不是整个社会就是绝对的啊，比北朝鲜还要更稳定的？但是我们要去想，那是我们人类希望，也达到的那个境界嘛？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值得？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因为人类从那个几万年以前、几十万年以前，一直到今天了哈，做了那么多的不同的创新，做了那么多的创举，就是这个不仅仅要让我们人类也可以活下去能够吃饱肚子活下去，而且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度尽可能的。不断的这个提升越来越多的自由这个才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这个追求的。当然，我们可能会说，人为什么，以自由作为一种终极这个自由的最大化呀，作为终极追求的目标这个道理蛮简单我们任何人不管是天才的人还是傻瓜的人，都知道那个被这个过上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给我自己能够达到的那个整体的幸福感，这个生活的安逸感肯定是会越高的所以如果说我每天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甚至于我自己的手啊脚是不是可以动的都受到很多限制，把我每天都关到笼子里面，那我这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我可能会觉得我宁可不活了因为那样的话活得又没任何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对于那个金哲老师说到的提到的刚才那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要回答的好的话，还是要回到根本性的那个本源性的这个关于人类的生存生活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如果。这个牺牲方方面面的自由，都无所谓就只要能够呼吸的活下去就行。在我看来，那不应该是人类这个真正的追求的终极目标。
是啊，你写的那篇文章真是非常有意思，还是在那篇文章《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160年》，你在那文章里边写到，像汽车、飞机、电力、电话、电脑、软件、互联网、电影、电视，甚至石油和报纸等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者说强度，而且也带来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看到您写的这句话，我一下子想起来中国的游戏产业。中国的游戏产业 本来是相当有规模的，而且也非常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游戏产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有人说受到了遏制，受到了扼杀。您对这个中国游戏产业的这个政策，您怎么看？是不是游戏产业就是鼓励人游戏玩物丧志，所以禁也是应该的？还是您认为通过限制游戏出版号来限制游戏的出版，就像通过限制书号来限制图书出版发行一样，是属于不可理喻？
我知道这个关于那个电子游戏行业的禁止性的政策哈。这个是争议也比较大的。我知道很多的中国家长呢，可能倾向于支持这样的政策，就是把这个电游行业尽可能的通过对牌照的控制这个高度的这个强化的这个监管呢，把这个行业给它压下去，以这个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可以去看书、去学习那个去做一些。多一些思考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呢，应该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像当年宋朝，关于这个开源还是节流两方的那个争执非常的激烈的，因为对于电子游戏这个行业过去这些年发展那么快，这么多中国的年轻人这个特别是00后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每天每个星期花那么多时间都去玩电子游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应该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是通过节流，也就是说通过禁止性的方式，不让他们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游戏可以去选择，也不让他们有那么多的电子游戏机去玩，还是采取这个开源的这个思维往这个方向，往开源的方向走更远。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整个中国社会出版物包括像电影这个各种书籍的出版呢受到的管制那么多，人们的言论的空间受到的禁止、受到的限制也那么多，包括微信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每天那么多的这个声音都被阉割掉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让年轻人没有别的那个途径去找到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兴趣，进行那个更加自由开放的不受到禁止的这个不受到约束的那些讨论了如果不给这些年轻人提供那么多不同的表达他们的兴趣，表达他们的观念，表达他们的那个追求的这些途径和通道的话，那到最后你让这些年轻人你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们去干什么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年轻人可以不管是从消遣的角度、学习的角度、思考的角度，如果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表达的空间的话，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电游的需求自然就不会那么高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的话，如果我们在言论空间、言论的这个内容、言论的这个程度都做那么多的这个禁止。做那么多限制，那到最后的话年轻人把很多的时间往那个电子游戏方面转移，就变成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话这个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年轻人花在电子游戏上的时间太多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办法是开源，而不是 限制啊，这个电子游戏行业，就像美国社会、欧洲社会，他们的年轻人那个玩电子游戏的这个程度，啊，比中国社会的年轻人玩电子游戏的程度啊要低很多的哈。我也没有看到美国社会或者是欧洲社会那么多的啊政府精英、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啊哈，整天去呼吁啊，我们要禁止电子游戏行业的发展，因为太多的年轻人啊把精力时间都浪费在那个上面啊，就是因为在那些自由开放的社会啊哈，这个电子游戏并不是独木桥，并不是人们唯一的可以去发泄、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的地方啊，他们可以把时间放在那些更有创造性的啊、更有这个啊、这个生产性的啊、这个发挥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价值的其他的途径，如果非常的多的话，那么就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个电子游戏行业啊、太过度发展的这样的问题。
嗯，那么您在2020年11月1日发表文章，那个标题是从蚂蚁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您的文章从全球各国的角度来谈小额贷款的重要性、普惠性。那么您文章发表不久之后，蚂蚁集团上市的计划被紧急叫停，令世界金融界感到大为震惊。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将近2年过去，以我们现在的后见之明、事后诸葛亮这个眼光来看，当初叫停蚂蚁上市这个举措是妙招还是损招？
叫停蚂蚁金服啊上市啊，当然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啊，对于国际投资啊者来说，啊，对于国际这个投行啊，还有这个哪怕是很多的这个工业行业啊，生产性的、服务性的那些行业的企业啊界的人来说，他们都通过那个蚂蚁上市啊，最后一天可以被叫停这件事呢，也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啊，不管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还是商界哈、这个政府。这个行政管制啊，是权力可以是非常大的啊、即使是，所有的审批都已经做完了，到最后就等着敲钟那个上市了，也可以把它给停下来。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国际社会通过这个事情呢，更进一步的、更具体的看到了啊、中国经济它的运作模式啊，哈，这个中间呢，这个行政。色彩哈、权力介入的程度啊哈，让大家很具体的看到了哈，但另一个方面就是蚂蚁金服，被突然那个停止上市了，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啊，整个民营经济这个带来的冲击也比较大啊，因为现在回过头看的话，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说是过去2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民营企业的那个处境啊，哈，每况愈下的一个转折点啊，就是蚂蚁金服被叫停啊上市，啊，所以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判断了哈，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可能过去的2年呢，啊，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营经济的地位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啊，民营企业。啊，包括民营企业家呀，他们的社会责任啊，他们的这个社会这个影响力啊，他们在社会中啊这个精英的地位到底该怎么样去看待啊？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大概有多少？超出多少啊？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不能够接收的等等。当然很多这些事情还在继续进行啊，继续在发生，所以我也不想那个下太多的这些结论啊，只是把这个话题呢，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么就金融领域而言，就这个陈教授专业而言，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现在的中国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一方面，中国当局对所谓的非法集资采取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打击；另一方面，在 严受到国家严密监控监管的中国，我们又看到了得到国家加持的银行啊，比如说河南这个乡镇银行和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房地产业，这出现现金断裂的这个情况，而这个政府当局又对那些断裂的受害者说：“哦，这个监管，哦，这监管我们监管不到。”这前一阵有这个什么的视频流传出来，那个监管机构直接说：“哇，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能力了去监管。”您对这种现象，您是怎么这个评价？我具体问就是说，那这种情况究竟是属于成长的痛苦，还是像很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哦，这个体制就是一个骗局？你怎么看？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了，因为像我们这些人啊，就包括那个张维迎教授啊等等。我们经常谈到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很多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包括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呢，这个监管呢就是无孔不入的，达到了无孔不入的这个程度啊哈。另一方面呢，在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行业啊，一些细节上面呢，该管的又不去管的啊，比如说像最近发生的这个不管是郑州的那个乡镇银行那么多的人的这个几十万存户的钱一下子说是就没了又不让他们去提款他们要求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出面来监管的时候不仅仅找不到人，而且呢这些存户也被抓起来不让他们去维护他们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权利以至于让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这个原来一点都不会去怀疑的银行呢也不再相信了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就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对对银行你都没办法相信了，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相信的？有什么什么样的财富载体是让我们完全有绝对的安全感的所以最后银行是最后的这个堡垒最后的这个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道防线都没办法让我们有相信、有这个放心、有信任的这个感觉的话，那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感到这个睡得好觉能够放得下心呢所以这个是本来应该是去管的然后就包括这个最近的大家都关注的这个断贷的断供的危机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就想，为什么以前卖的那些期房让银行做的那些贷款给那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呢，让买房的人呢每个月都付月供把那些钱呢交给就给了这个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可以拿到钱去卷款逃跑，或者是就是出现那个烂尾楼就有一些房子这个买了以后五年甚至于十几年都还没有建好，就这些这个中间的这个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的有一些这个监管的漏洞呢，就为什么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应该去多去问的问多问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监管到底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还是为了政治上的维稳呢，还是为了其他的，为了这个地方政府多收到一些这个跟土地有关的那些财政税收了等等，到底为的是什么这个是不管是社会精英还是监管部门的都应该去多问的、多思考都要去找到答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您先前发表文章那个说我为何对中国的教育担忧，您的这篇文章 被认很多人认为是说出了太多的中国父母的中国人的心里话。那您在谈到您所知道的这个留学生，优秀的留学生的时候，您写道，中国人天赋好又勤奋聪明，为什么结果却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文化烙印实际上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教育好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感到特别累，而且还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在任何社会，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的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您这篇文章发表七八年过去了，您现在对中国的教育情况，对中国的教育的担忧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当然总体上的担忧是增加了，因为其实七八年以前中国社会对于做父母的，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教育的选择七八年以前比现在要多很多的因为原来的话有很多的民办小学民办幼儿园，还有民办中学，甚至于民办大学也有很多的这个国际幼儿园、国际小学、国际中学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八年里边很多这些民办学校国际学校呢都关掉这个原因都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了解的，都熟悉的，所以由此带来的结果呢，跟那个七八年以前比呢，中国家长为自己的子女选择学校、选择教育的时候，这个选择比以前反而少了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担忧的关于中国教育的这个前景的这个担忧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当然这里的话因为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一时半会也没办法系统的这个讲完。但是有两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再强调一下，就是第一就是中国年轻人这小孩这个教育的这个原来用的那些标准，用的那些追求的这个指标都应该改变一些特别是我刚才在文章里面也几年以前谈到了我们都是用这个儿子这个女儿乖不乖听话不听话以这些来判断我这个子女教育的成功不成功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要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必须得那么乖那么听话，没有他的个性如果当初有个性的话，做父母要想尽一些办法把他的棱角，个性的棱角都给他抹平，变得一个标准化的那个工厂生产的那个产品一样的让自己的子女没有他真实的这个个性化的独特的人格等等那些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听到过美国的父母会说我的儿子多好，或者是尤其是我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做母亲的要在夸奖他的朋友的时候会说你把你儿子养得这么好，那么听话，那么乖，在中国父母看来听起来这个是 很好的这个表扬哈、啊，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坏事，你怎么没有培养出来一个像 Elon Musk 这样子的那个儿子的哈、啊，或者是培养出来类似于像 Elon Musk 这样的啊女儿呢？这样子哈、啊，这那个才是啊，对于这个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啊，要追求的目标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要变得那么乖那么听话的好，另外一个我希望也再强调一点，就是很多的中国父母啊总是忘记了哈、啊、首先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那个事业追求，有自己的生活主线，这样一来的话呢，才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啊有他们子女自己的自由空间、生活空间和发展的空间。因为我注意到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做父亲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很多人呢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到最后的话呢，把自己的所有的每天的24小时的注意力啊，都放在儿子女儿的身上，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对啊儿子女儿的这个成长是一种爱哈、啊，是一种投入。但是呢，有没有想过啊？当做父母的，把太多的注意力只专注在儿女的这个身上的话，你就变成了这个儿女的一种负担啊，一种那个，到这个在，给子女儿子的那个发展的空间、成长的空间，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啊，因为你这样的一来的话，让你的儿子女儿。就没有自己的那个啊，这个啊啊发展啊，自己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去试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这个工作，不同的生活的这个空间了。因为他每天要照顾到啊父母的哈、啊、这个啊这个情绪啊、想法啊、偏好啊哈。
陈教授，您的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在美国受教育，我前几年看到您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您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哦，您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她在学校里学的那种独立思想、独立研究，哎呀，她受的那种教育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掌握了相当多的，甚至可以说足够多的独立思想、独立研究的能力，可以给你这个大学教授做一个合格的研究助理，而且胜任愉快，很有意思。那我想看到您这么写，肯定是有很多的中国父母，这样的中国父母我想成千上万，绝对是没有任何夸张。这样的中国父母他们会问你，假如不是把孩子送出去做小留学生，那么现在中国的学生可以如何得到或接近于得到您而所接受的那种独立思想、独立研究的那种教育？您对这样的中国父母，您要怎么回答？
啊，这个是很难找到答案的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现在，在中国呢，为子女的教育啊，做的选择的这个做选择的空间啊，还是越来越窄了。如果你又不愿意让子女到这个国外去留学的话，而是留在国内呢，除了那些国际学校以外，可能很难有其他的这个太多的选择。所以也许啊，除了这些没有选择的这些学校之外呢，可以做一些课外的这个安排。当然我知道，从那个一年多以前，对于这个课外的教培，也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打压，所以这些方面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少了哈。但是，还是有一些不管是。一些退休的老师啊，一些退休的知识分子啊，还是其他的人，提供的一些这个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啊，培养那个问问题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些班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啊，还是有的。所以，可能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去，如果是留在国内的话， 只能是在这个夹缝里面尽量的去找一些这样的机会，让自己的子女啊，不只是一个这个工厂生产的这个典型的人啊，而是让自己的子女的有机会啊，有培养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分辨的能力啊，做一个有趣味啊，又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主见的独立的这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更完整的人。
好，谢谢陈志武教授，谢谢各位收看收听，嘉宾所表达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